这里是巴黎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4年10月23号星期四12点，巴黎时间下午2点，北京港台时间晚上8点。首先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古丽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提要。
中共18届四中全会今天结束，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但是没有提及周永康。香港高等法院裁决集会不包括独占路面，香港众多公务员在网上支持和平占中示威运动。南华早报透露，令计划在其小弟被抓后面临调查。王金平党籍案，国民党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党内出现裂痕。渥太华袭击军人事件后，加拿大总理誓言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埃博拉感染者逼近10000，死亡人数升至4900人。
接下来继续请古丽为我们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新华社今天授权发布中共18届四中全会公报，该公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中共18届四中全会还确认李东生、蒋杰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等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唯独没有提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共18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之后，表示要将法治建设的成效纳入到官员的政绩考核当中，要建立重大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领导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通报制度，并提出最高法院将设立巡回法庭。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昨天发生针对军人的恐怖袭击之后，加拿大总理誓言不会被恐怖分子所吓倒。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22号，加拿大发生针对军人的恐怖袭击，一名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对面的国家战争纪念碑前执勤的军人被枪手打死。此前一天，在蒙特利尔南岸，袭击者开车撞死了一名军人。在这两次事件中，袭击者都被击毙。加拿大已提升了恐怖威胁等级，加拿大军队告诫军人除执勤者外不要穿军装，全国所有军事设施暂停对外开放。恐怖袭击令加拿大总理哈珀取消了22号下午在多伦多一所中学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的会面计划，也没有参加授予他加拿大荣誉公民的仪式。袭击发生后，奥巴马打电话给哈珀表明，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加拿大。当晚，哈珀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谴责野蛮暴力的恐怖袭击，坚称加拿大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袭击加拿大军队的两名恐怖分子在近期信仰伊斯兰教，被加拿大警方列为高风险人群，被吊销了护照，以阻止他们前往伊拉克或叙利亚参加圣战。22号枪杀执勤军人后，32岁的枪手麦克·约瑟夫·豪尔闯进了正在举行辩论的国会山庄，在那里被击毙。他在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叫阿卜杜拉·泽哈夫·毕博。与其他恐怖分子不同的是，他在网络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既没有推特账号，也没有脸书或博客。目前，加拿大警方在全国掌握了90名极端分子名单，但如何及时发现本土生长自我极端主义化和孤狼式的袭击，还是令警方和情报部门头疼的难题。目前，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大城市加强了戒备，向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增派了警力。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香港占中运动继续，在占中人士和反占中人士之间发生的冲突让局势越来越严峻。本台法语部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从香港现场发来报道，介绍了当地尤其是旺角地区的情况。
旺角地区的局势越来越严峻，昨天到今天发生的三个事件几乎酿成悲剧。昨天晚上，一个男人试图点燃学生们储存的食物和用品，他还向占中人士方向扔了三个有燃料的瓶子，幸好在消防员到来之前火势得到了控制。今天早上呢，还是在旺角，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向占中者的人群扔了四个装有黄色发臭物的塑料袋。今天下午，局势进一步升级，一些出租车司机在学生们的抗议声中试图拆除示威者设的围栏。一位反战中的司机表示，如果这些人是依法办事，我可以支持他们，但是他们现在威胁到了法治，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香港依靠法治得以繁荣发展了150年的时间，但是如果现在他们这样来挑战法律，妨碍香港人的生活，当然就有可能出现混乱的局面。最后海克施密特指出，尽管形势紧张，但是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方法。他说，目前学生和政府之间的第二次对话也似乎遥遥无期，而如果香港政府希望通过拖延来结束这场民主运动的话，可能也是打错了算盘。因为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38%的香港人支持占中运动，这比上个月增加了7个百分点。
以上是本台法语部记者海克施密特从香港现场发来的报道，由艾米为您翻译。此外，香港高等法院今天发出书面裁决，禁止占领人士占据旺角一带的马路，指出集会权不包括独占路面。几天前，香港计程车司机团体向法庭递交了诉状。香港法官潘兆初指出，在道路上站立或坐下或放置物品等可能私扰公众，而占领行动造成严重交通挤塞，影响计程车司机的生计，且示威者堵塞交通也会妨碍紧急车辆到达被占领地区，危害到公众。法院裁决还说，无论原来的意思有多高尚，无人可以独占道路，并指出示威者如果不服上述禁制令，可透过法庭解决。禁制令有效期至10月24日上午10点。法新社今天发自香港的消息说，香港很多政府公务员通过脸书表达他们对亲民主派示威活动的支持，表示支持占中的香港公务员涉及到多个行政机构，包括港府的通讯机构及警察局和法院。这些公务人员将自己的工作证贴在网上，但是抹掉了姓名。一位警察表示，他身在野兽的肚子里，心却已与人民同在。这个短讯获得了6000个点赞和600次转发。至少有1300名香港的公务员在香港《明报》论坛上表示，他们并不同意自己的工会在本周初对示威者的批评。这些公务员指出，近一个月以来，示威者们遵守了非暴力的和平原则。香港中文大学昨天周三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占领者的占路行为激怒了许多居民，但是公众对占中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从31%上升到38%，而抗议者的大部分怒火都集中在香港特首梁振英身上。示威者要求2017年实现真普选，但北京在同意普选的同时，坚持要掌握对候选人的控制权。香港南华早报今天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从美国返回中国后被抓，令计划也面临调查。令计划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中国12届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他的另一个弟弟令政策已经被捕，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对令计划本人的具体指控。消息还透露， 调查人员已经拟定了一份与令家关系密切的人物名单，悄悄地要求中国各地银行审核名单上人物的财务状况。当局而且出动了超级电脑，在堆积如山的数据当中追查金钱的来龙去脉。境外媒体此前透露，山西前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今年六月被捕前的两天，令完成就与长期居住在新加坡的侄子令狐建一起逃往美国。令完成和令狐建在逃时可能携带了一些敏感材料。令完成曾任中国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编辑，近年在兄长帮助下从事投资业，包括一些视频网站、媒体和公关公司。他在商业领域使用别名王成。海外网站引述新加坡消息人士说，常居住在新加坡的令狐建已经离开了新加坡，下落不明。报道又引述央视一位人士说，已经被抓捕调查的芮成钢和令完成以及令狐建都有合作关系。国民党就王金平案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党内出现裂痕。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案，国民党二审败诉之后，挺王派的中常委林荣德昨天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15名中常委联署的提案，当面要求党主席马英九撤案，不要再上诉到最高法院。马英九在会中重申他与王金平没有恩怨心结，关键仍然是制度面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在晚间宣布将上诉第三审最高法院，发言人陈以信强调，上诉并不是针对王金平，是为了避免政党考绩制度的崩溃，要维系政党政治的正常运作。王金平是因为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关说司法案件被国民党撤销党籍，他不服向法院起诉，一审跟二审都胜诉，法院裁定国民党考绩会所做的撤销党籍的决定无效，王金平仍然保有国民党的党籍，也因此继续稳坐立法院长的宝座。现在距离年底选举只剩一个多月，国民党内部人士忧虑马英九跟王金平的斗法会影响党内团结，对选情不利。因此挺王派中常委林荣德昨天在中常会当面要求党主席马英九撤案，不要再上诉。但是这项提案没有通过，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会后表示，这场诉讼已经成为政党考绩制度的保卫战，国民党有不能不争的苦衷，认为呼吁马王和的党内人士其实忽略了重要的制度问题。他说，如果接受高等法院的见解放弃上诉，就表示承认国民党的考绩会不合法，所做的决定无效，将使考绩制度崩溃，政党运作无所适从。因为法院判决见解认为，政党开除党员必须跟一般社团法人一样，要经过会员大会1/2出席，出席代表2/3决议通过，这在实务上根本不可行。他指出，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是事实审，但是判决的部分内容错误适用法律，这只有上诉到最高法院进行法律审才能够厘清。提出上诉不涉及是否关说的事实认定，因此王金平的党籍仍然受到假处分的保障。
有关埃博拉疫情的最新进展，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由于缺乏快速的遏制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蔓延，这三个西非国家饱受埃博拉的肆虐。虽然目前研究埃博拉疫苗已有所进展，但是病毒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塞拉利昂因此引发导致死伤的暴动事件。该地区自从8月以来就被划成隔离区。目前美国卫生单位宣布，所有从上述西非三国入境人士都要受到21天的严格追踪监视。21天也是埃博拉病毒的最长生存期限。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面对病毒在美国变化情况倒是表现乐观，他提到国际社会组织在西非对抗埃博拉的动员有所进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目前的9936名已登记的埃博拉病例中，有4877人死亡。专家警告，到12月初时，感染率恐怕增为每周10000人。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可说在仓促的情况下对抗排山倒海式的埃博拉疫情，然而现今还没有合法的疗法或是疫苗。 欧洲各国领导人希望能在今天周四的欧盟减排峰会上也讨论提升埃博拉的疫情合作，及如何更进一步来提升经济支援、医疗照顾以及所有设备的规模。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在举行为期两天的埃博拉专家会议后，今天下午2点举行相关的记者会。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从10月26日起进入冬令时间，中文节目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短波9660千赫、7310千赫，中波612千赫、1098千赫、1557千赫；北京时间晚上19点到20点短波7325千赫和9900千赫，中波1494千赫；北京时间晚上20点到21点短波9900千赫。接下来由我珍妮特为您播出今天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寇建文教授谈中共四中全会。各位听众，为期两天的中共四中全会今天结束，反腐和司法改革是重点议题。原本预计讨论出一系列旨在强化中央对法院和纪检部门控制的政策。本次节目为您请到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寇建文教授来做点评分析。寇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寇教授，今天四中全会结束了，可不可以为我们谈一下你怎么看此次会议的进程及内容？
好，因为四中全会虽然要今天闭幕，但是公报还没有出来。从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大陆跟海外的媒体报道，我想大概有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涉及到是人事，第二个当然涉及到了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主轴是依法治国这个主题。那么在人事的方面的话，大概有两个点可以值得观察。那第一个点的话是周永康案。周永康案，因为他等于是中共建国以后一直到现在第一次有政治局常委因为犯案件然后被逮捕，那这个处理的方式可能跟过去政治局委员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陈良宇跟陈锡同案子、薄熙来案子大概都是政治局开会然后做了决定之后呢再送到中央委员会来追认。那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所以在处理方面可能会直接由中央委员会来做出这个决定，所以这是在人事部分四中全会的第一个观察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中央委员还有候补中央委员啊，特别中央委员的部分，因为腐败案件被逮捕之后呢，他就会有人事地补的问题，所以会有几位的候补中央委员会地补为中央委员，这是第二个看点。另外外界的媒体曾经有讨论过的，就是中央军委会会不会改组啊？海外曾经有传过这样的一个名单，说谁可能会进到中央军委会里面去，那这个是在人事方面我们可以值得注意的地方。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关于这个依法治国这个题。那这个主题现在来讲的话，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司法改革，第二个部分呢是纪检体制的改革。那在这个司法改革这部分呢，现在中共的司法体制大概面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地方化，也就是地方政府跟党委对于地方司法机关的干预过多，那直接会造成的影响是，当民众碰到这个司法纠纷，尤其是涉及到干部、涉及到当地政府的这样子的司法纠纷的时候，他就不愿意采取司法的救济这个手段，他很容易变成是用抗争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何去提高尤其地方司法机关在民众的信心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司法改革里面，第一个焦点将会是涉及到了如何去提高地方司法机关的这个权限的独立行使。那第二个部分是要化解这个司法的行政化，也就是说虽然法官应该要独立审判案件，但是由于体制惯性的影响，法官常常会听庭长的，庭长的又会听院长，所以这样子他这个法官的这个独立行使的空间相对会变小。所以在这次的司法这个体制改革里面，大概的方向就会要去处理到这两个议题。那在纪检体制部分的话，大概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第一个呢是巡视工作的 全面覆盖，各个主要的机关、各个系统，然后各个省会定期的这个有巡视组派去巡视。那这个在过去两年已经在逐步的在扩大。那第二个部分还会涉及到的是中央纪委向中共中央还有国家机关派驻这个纪检机构，这个呢也会大概会做到全面的覆盖。所以在纪检的这个体制，它的功能上面，预计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央全会里面会有所提升。我想这个大概是这次四中全会的几个主要的一些热门的议题。
那么想请教您，习近平会如何处理周永康？而且周永康这个案件，就是说的处理之后，会不会激起另外一批人来他的支持者组织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就像那个薄熙来那个案子的影响一样。
对，周永康这个案子最大的这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他打破了过去多年来刑部上政治局常委这样子的一个界限。那当然会对于被打击的对象他产生个压力，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在斗争的时候我输了，我让步了，那我的下场可能是家破人亡。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整个周永康这个案子可能对于整个高层的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值得观察的就是说，除了周永康以外，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周永康出现。那如果有第二个周永康出现的话，那背后代表了反腐真的是没有止境的，没有界限的，那这个时候高层生态受到的影响就会很大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打了一个周永康已经有示警作用，那也够了。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停下来，就不会有第二个周永康出现了。那这样子的话，整个那个我刚才所提到的这种高层政治生态的那个紧张关系就慢慢的就可以到一个程度之后，它会缓和下来。所以我们正在密切注意说，反腐它有没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红线的存在。那以目前来讲的话，感觉起来好像太子党的真正这些腐败的这个贪官被抓下来的贪官里面，太子党的其实很少，大概现在看起来，就算薄熙来算进去吧，大概就他一个。其他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所处理的这些高官里面，没有真正的开国元勋子弟。那看起来这个好像是有一个红线在，那这个当然会对于就是说，一方面好像有高压的在反腐，但另一方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红线在，就大家不要到最后闹得整个同志集团里面大家都受不了。因为这会让整个高层生态从一个非零和游戏变成零和游戏。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今日要闻解说为您采访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寇建文教授，点评今天结束的本届中共四中全会。谢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节中文广播，接下来为您重播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四出版的法国报纸头版重点报道法国政治和社会新闻，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同时载文报道法国执政的社会党面临危机。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新任命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以及对今天开幕的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都有报道。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在上海正式启动的佳士得国际拍卖行。十字架报首页重点报道香港进入了第四个星期的战中行动。十字架报首页刊登大幅照片，戴着黄色头盔、举着高音喇叭的群众继续示威。该报特派香港记者马洛维奇采访支持民主的战中行动人士，他们持续了四个星期的战中行动，就是要阻止北京对香港不断增加的控制。十字架报内页的标题是香港居民继续挑战北京，刊登了从19岁到89岁四位香港参加战中行动人士的采访。这位89岁的退休老工人说，他了解共产党的本性。青年学生们表示不满香港在民主方面的倒退，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警察暴力对待示威人士，他们开始参加示威，也坚定了他们示威的决心。该报同时刊登香港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李柱铭律师的访谈，他表示战中示威是捍卫法治、司法独立和 新闻自由，这是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的最后机会，也是捍卫基本人权。香港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李柱铭表示，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提出一国两制，香港政治50年不变，表明邓小平当时非常有远见。但是许多香港市民对香港近日提出的政改提议表示不满，认为会逐渐失去民主。另外，在《费加罗报》经济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拍卖行佳士得在中国落户的报道。这家1766年起源英国的拍卖行，在拍卖艺术品行业中享有世界声誉，也是第一家获得在中国进行拍卖执照的外国拍卖行。昨天10月22日，上海佳士得在位于上海外滩的安倍洋行正式启动了新办公室和多功能艺术空间。佳士得国际首席执行官马文飞表示，中国在当前的艺术市场中起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接近三分之一的买家来自亚洲，特别是2013年佳士得在全球范围内的20%的新客户来自中国。虽然佳士得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会在中国长期发展下去。同时，佳士得还要通过智能手机来发展拍卖业务。关于法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新闻，各大报纸都对法国执政党社会党公开的危机在头版载文报道。费加罗头版标题为社会党公开的危机，解放报用社会党议员公开闹翻来形容，经济回声报用总理瓦尔斯加入社会党党内争执为标题。另外，各大报纸同时关注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最新任命消息。在本周一，道达尔首席执行官马哲荣在空难去世后，该公司宣布任命前炼油业务部部门负责人波扬纳为新的首席执行官，同时德马雷为新的董事长，他将担任董事长职务到2015年，届时该公司将重新合并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两个职务，该提议还需要经过股东批准。另外，第41届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 FIAC 在巴黎大皇宫隆重召开，在昨天举行的预览会上就有4000人参加。费加罗报用超高来形容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同时指出 FIAC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收藏人，不仅是艺术品的超高拍卖让人炫目，而且也是让能够参加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年轻艺术家们有个重要的成名机会。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将于10月26日结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重播由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今天的题目是“四中全会将是中共历史上最具有挑战性的会议”。
观察中国，
为期4天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于今日落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四中全会的分析评论。美国《星岛日报》的社论说，近一年来中共反腐整治逆风的手腕格外凌厉，打破了官场腐靡堕落的闷局。外界普遍关注中共以全会形式商议依法治国会否是大破后的大力之举，中国又如何开启国家法治与深化改革的新局。作为本届全会的主题，依法治国显然就是大力之举中至为关键的一招落子。但与中国诸多官媒为之鼓与呼的取态不同的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依法治国的理念早在10余年前已经提出，但始终难以推行。其根源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迄今尚未理顺党与法的关系，没有解决一直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对于依法治国的意义可用一句话来说明，中共若要像他宣称的那样长期执政、永续执政，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合乎法治之要求和规范。此前中共一再指出，依法治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从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当下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党， 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也是关键所在。首先，法律要明确，党必须在法律下活动，党的各级组织包括最高领导人不能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其次，党的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党要依法执政。第三，还需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社会与大众有批评和监督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权利。最后，党也不能干预司法审判，必须给予司法有限制独立。若四中全会在上述几方面有所推进，哪怕步子迈得不大，但只要表示出了向此行进的迹象，就值得肯定。香港新报的社论说，依法治国既是救党救国的不二法门，同时是人心未回归的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唯一希冀。今天还在持续着的占领运动当中，不少示威者是冲着一国而来的，他们害怕中央透过严控筛选的机制，让港人普选出凡是为北京马首是瞻的特首，从而破坏泾渭分明的两制。简单来说，示威者不满人治的中国，蚕食法治的香港，系上黄丝带的雨伞运动，即使不是为求推翻现有政权的颜色革命，但抗拒中国式管制乃路人皆见。有人曾经质疑示威者，为什么英国殖民时代不出来争取民主，非要回归之后才涌出来是把青春献给马路不可。示威者的答案可圈可点，因为殖民时代虽然香港的政治不民主，但背后的英国是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然而回归之后的香港背后是一个往往权大于法的专制政体，不争取民主，难以进行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乔兴生的评论说，种种迹象表明，这将是中共历史上最具有挑战性的会议。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共的政治局常委被立案审查，标志着中共的最高决策者试图将反腐败进行到底。但是这种捅破天的做法必然会触动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一定会在会议上绝地反击。正如一些海外媒体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已经出现了四大家族或者更多腐败的家族，这些腐败家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果在反腐败过程中打破这种政治腐败联盟，那么有可能会产生政治地震。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共这场轰轰烈烈反腐败运动的历史意义，但是也千万不要低估了腐败政治家族铤而走险的顽强抵抗能力。在四中全会上将会有激烈的针锋相对，中共的最高决策者必须防备明枪暗箭，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会议不会偏离政治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共的反腐败真正取得实效。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但没有提到周永康。香港战中与反战中人士的冲突导致局势严峻。香港高等法院裁决指出，集会权不包括独占路面权。香港众多公务人员在网上支持和平战中示威运动。南华早报透露，令计划在其小弟被抓后面临调查。王金平党籍案，国民党决定上诉最高法院，党内出现裂痕。渥太华袭击军人事件后，加拿大总理誓言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埃博拉感染者逼近10000人，死亡人数升至4900人。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然后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最后是艾米主持的科技与传媒。首先我们一起来收听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为您谈法国赛峰集团。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总部位于巴黎的法国赛峰集团是一家经营宇航太空与防务安全设备的国际型高科技企业。法国赛峰集团今天10月23日周四早上发布新闻公报指出，2014年头三个季度的营业额同比均高于2013年，其中今年第三季度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6%。2014年头九个月营业总额比2013年头九个月高出 5% 以上。集团总裁让保罗·埃赫特曼宣布，赛峰旗下的系列发动机取得巨大成功，到9月底截止已收到的订单数量超过7700台。赛峰集团总裁埃赫特曼周四在新闻公报中提到的这种系列发动机，由赛峰集团斯奈克马公司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共同投资的合资企业设计研发。这种发动机还刚刚于10月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试验场首次在一架改装后的波音747飞机上进行了试飞，并取得圆满成功。这种发动机的订单数量已相当于正常生产4年多的产量。据介绍，赛峰旗下的发动机采用了一系列创新技术，不仅可以大幅降低飞机的油耗量，而且还可以更大幅度地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此外还能够把可感噪音降低15分贝。赛峰集团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提到，这种发动机叶片采用复合材料，并采用三维树脂传递模塑工艺制成，风扇叶片数量将会减少，重量也将减轻。这种新型复合材料在风扇叶片以及其他部件上的使用，将使每架飞机重量减轻1000磅。此外，为了面对国际太空发射领域的市场变化，今年6月，法国赛峰集团和空客集团宣布组建一家新的合资企业。就此，本台法语部记者此前在报道中介绍说，
Et l'annonce de la constitution d'une co-entreprise fondée par Airbus Group et Safran. But de la manœuvre.
赛峰集团与空客集团宣布成立合资公司。这一举措的目的是整合业务，以便让阿里亚纳火箭更加具有竞争力。一边是阿里亚纳火箭的业主空客集团，另一边是制造火箭推进器的赛峰集团。现在的想法是要集中所有的生产中心和决策地点，以其实现一种更快更加的工业布局。
De façon à aller plus vite et à avoir une meilleure organisation industrielle。
在中国，法国赛峰集团是民用航空和安全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与中国航空工业有着几十年的合作经验。法国赛峰与中国航空工业建立了多个合资公司，50%的中国直升飞机使用赛峰旗下透博美卡公司的涡轮发动机，40%的中国商用飞机安装赛峰旗下梅西埃公司的起落架和刹车系统。而在安全领域，法国赛峰的摩佛公司也进入了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和博彩终端等市场。据介绍，法国赛峰集团正在积极参与中国 C919 商用飞机项目。赛峰旗下的新型系列发动机已是中国单通道大飞机的选型发动机。法方积极回应中国商飞公司的信息征询书，作为全面供应商身份，在发动机、飞机设备以及电子领域向中国商飞投标。为此，赛峰集团专门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希望能够成为其主要合作伙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法国赛峰集团业绩增长显著，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0月23号星期四的14点到15点的节目。接下来为您重播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陈破空谈打击伊斯兰武装，中国处于机会主义阶段。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伊斯兰国武装入侵叙利亚靠土耳其边境城市科巴尼，引发了美国与欧洲的忧虑。周二10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郊外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与20多名外国军方领导人会晤，以讨论在美国领导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后续行动。与会国家土耳其也包括在内。会上，据法新社的报道，奥巴马对盟国说，他十分担心伊斯兰国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外的地区，并表示对抗这个恐怖组织将会是一场持久之战。昨天，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再度呼吁土耳其政府支援科巴尼的库尔德战士。此前，土耳其于周一10月13日否认已经和美国就联军部队使用土耳其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向伊斯兰国武装发动袭击达成协议，还强调他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然而一天前，美国官员则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但表示土耳其已经同意开放距叙利亚边界约100公里的因塞利克空军基地。据悉，这座空军基地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阿达纳省，靠近土叙的边境，这是美军战机执行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武装任务的理想基地。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在10月12日一个访谈中表示说，一旦伊拉克部队准备进攻，美国军事顾问在伊拉克对抗伊斯兰国的地面作战中可能将采取更直接的角色。邓普西表示，目前还没有碰到需要美军在地面侦察目标以加强空袭效果的情况，但他说，如果伊拉克部队准备对伊斯兰国采取进攻行动，情势就可能会改变。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摩苏尔可能将是地面作战的一个决定性一战。摩苏尔为伊斯兰国好战分子6月攻占的伊拉克北部城市。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在伊拉克北部、西部和叙利亚攻城略地。另外，本台法语组土耳其特派记者丹尼尔·瓦洛去到该国东南部库尔德族人的城镇，一位当地居民对他表示说，
Their fear is that if they let
土耳其人担心的是出手会让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赢得自治，如此一来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将受到影响，这就是他们害怕发生的事情。
It's all forces, soldiers with weaponry would have never let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 there.
至于迄今对打击伊斯兰国激进武装默不作声的中国，有关北京这种态度，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先生对本台做出了他的分析。您有没有觉得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正在改变他们的战略？
是在美国的空中打击下，他们的战略就是避免在一些荒郊野外容易受空袭目标的地方，他们转入城市地区，所以他们现在的重点是占据城市，并且呢就是说攻占一些人口稠密的城市，因为这样的话呢美国出于对平民的顾忌不方便攻打他们，所以伊斯兰国一般在美国的空袭下这个受到重创，但另一方面呢他们还是在继续的挺进，而且由于他们的战斗力在地面上还是很强，所以在当地的一些库尔德武装或者伊拉克武装、叙利亚的武装都难以抵挡，所以他们的地盘实际上还在扩大。
那他这次为什么会选择进攻科巴尼呢？就是往土耳其那边发展？
因为他们本身的规划就是非常大的，他们想建立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帝国，号称哈里法的帝国，所以哈里法就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就像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或者土耳其帝国一样，都是伊斯兰的某种帝国，有一种那种伊斯兰的宗教意味。那么他的范围是不光包括整个阿拉伯世界，而且包括这个北非，还包括像欧洲的西班牙，甚至包括印度，还包括中国的新疆，他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他既然建立了伊斯兰国，他就要把这个伊斯兰国去扩张。说像土耳其进军并不奇怪，因为他向任何地方进军都是找薄弱环节，而在土耳其那边呢，因为土耳其跟叙利亚、伊拉克的边界有库尔德人的问题，说库尔德人跟那个土耳其的中央政府不和，处于对立状态，他利用这种空隙打进去，事实上他就是让土耳其的政府不出手， 那么他去跟库尔德人作战，所以让土耳其的政府觉得非常危难。如果他出手的话，可能会帮助库尔德人；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伊斯兰国会帮他消除这个库尔德人。但是伊斯兰国本身给土耳其带来了威胁。
土耳其它境内的一些就是种族问题啊，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就新疆，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关键上面的话，中国政府会做出什么样一个回应？
伊斯兰国它这种扩张和它这种建立啊，对中国来说当然不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它明确的说新疆是它的势力范围，他要解放新疆的穆斯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他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来说，他不希望伊斯兰国扩张，因为这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了挑战。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伊斯兰国的崛起能够牵制美国，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就是美国会回到反恐的主战场，这样减轻对亚洲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反恐之后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重返亚洲，对中国构成了围堵，说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希望某种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能够拖住美国，那么现在出现了就是伊斯兰国，所以美国也实施了空中打击。如果说美国这个空中打击奏效的话，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举两得，一方面又打击了这种北京所不喜欢的伊斯兰国，另一方面又牵制了美国的兵力，美国的注意力。那么再说一下中国又不出手的原因，但是如果美国是一个持久战的方式，以三年规划的方式的话，那中国还是难免受到打击，因为伊斯兰国还在扩张，很难说它对中国的新疆会构成什么影响。如果说按他所说的那样对中国的新疆构成了影响的话，我想中国政府可能会后悔莫及。
我记得您之前曾经说过，就是中国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表态他要不要支持打击伊斯兰国，不是吗？
是他没有表态，就是因为他内心来说当然他不喜欢这个伊斯兰国，表面上说因为他也不想得罪这个伊斯兰国，他不想把这个目标吸引过来，明确的吸引到说让伊斯兰国针对中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是进入波斯湾。他怎么进入波斯湾呢？他让他的舰队跟伊朗进行联合军演。我们知道伊朗也是不喜欢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是以逊尼派为主的，那么伊朗是什叶派为主的国家，跟伊拉克现政权一样，说伊朗很反感这个伊斯兰国，也愿意说跟伊拉克合作打击伊斯兰国。但伊朗呢，在国际上又是跟西方对立的，所以西方在空袭伊斯兰国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伊朗协助，也排斥了伊朗的角色，因为担心伊朗在伊斯兰国如果是消灭伊斯兰国之后，伊朗会趁机扩大它的影响，所以西方对伊朗呢保持了个警觉。说中国这个时候选择了跟西方相反的方式，就跟伊朗结盟的方式来进入中东，说他们举行了一个联合军事演习，说想以伊朗的协助让中国的势力进入中东，然后中国在一边看。基本上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机会主义的政府，他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其实虽然是大国，他没有大国的责任，也没有什么理想可言，他就是要看一下形势。他觉得让美国的空袭在前面，让当地的其他的国家跟伊斯兰国作战，到了一定的时候都有胜局的时候，中国可能才会表示一些立场出来。因为太早的表现，他一方面得罪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不想承担去这个打击伊斯兰国的任何责任，所以中国政府正处于这种就是非常油滑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中国其实在伊拉克它有它石油的利益，那中国为什么不说它要支持伊拉克政府至少给予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呢？
对，伊拉克战争以后，实际上中国在伊拉克拥有最大的石油利益，因为伊拉克的一半石油是运往中国。那么伊斯兰国崛起之后，对中国的石油生意构成了重大的打击，它那边的它有14000名工人都在撤退之中，另外它的很多那个中国的这个炼油公司啊或者石油公司都在停摆。另外中国曾经想在伊拉克靠伊朗边境建立的机场也停下来了，而北京和上海想开通巴格达的这个航班这种计划也搁置了。从经济利益上来说，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国政府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或者民族的利益为主，他还是考虑政权的利益。因为他这个政权有很多的权衡，他这边有考虑的有伊斯兰国，有新疆，还有美国，还有自己的石油利益等等，说他选择的是政权。那么政权的安稳角度来讲，首先他不要去得罪伊斯兰国，另外呢就说让伊斯兰国去牵制美国，另外当伊斯兰国还没有影响到新疆的时候，中国政府暂时不做出表态，说他现在就处于这么一种就说非常的机会主义，非常的实用主义这么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我们感谢 Julian 和 Loha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的专题节目是由艾米编播的科技与传媒。今天的题目是本台大家评说栏目推出第100个主题。
科技与传媒。
听众朋友好，经常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站的听众和网友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网站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推出了大家评说专栏。这个专栏推出的目的当然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对中国、法国、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各抒己见，以及进行讨论甚至辩论。该平台开办至今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法广编辑部一共推出了100个讨论的专题，而这第100个主题正好就是结合目前中国的政治大事，围绕着中共第18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这个议题展开。题目是依法治国还是党比法大，这个主题目前已有20多位网友发表了评论。其中一位回顾了历史，同时也很幽默，他说依法治国也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在杀人如麻的文革期间，如果你要政府依法治国，你就会得到以下的答复：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是法，同时你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所以空谈依法治国毫无意义。另一位网友结合香港已经持续了3周的战中运动指出，好些人还在看香港的大戏指手画脚，弄不懂港人是在干什么要什么。其实港人就是要北京依法治国，依法治好中国大陆，依法不要乱治香港，依法就是要依基本法。现在共产党有法不依，所以港人上街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里不能一一播送网友们的评论，欢迎大家继续就此主题发表看法，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中选播网友的一些评论。去年3月11号是法广的大家评说栏目开办的日期，第一个讨论的主题就是您如何看中国大布置改革。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以后，中国政府宣布推出机构改革的方案，这被认为是新一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把国务院各部委减少到25个，铁道部被撤销，海洋局被重组，卫生部和计生委被合并等等。当时这条评论共有23位网友发表看法，有网友评论说，所谓大布置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机构改革，并非政治体制的改革，依然改变不了共产党一统天下的格局，脱不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在这第一个栏目推出以后，法广编辑部就定期的结合大事件推出评说的专栏，其中包括习近平党政军大权在握，能否带领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习近平出访为何首选俄罗斯，刘志军案开诉是否显示了习李打老虎的决心，7个不要讲，习李是否向左转等等议题。而在去年89六四天安门事件到来之前，这也是习李政权首次面对六四纪念日。法广大家评说论坛推出了习李政权会平反六四吗这个主题，有近50位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另外针对中国国内时政的论坛题目还有，您对薄熙来案审判有何期待，反宪政风波为何一波又一波，薄案的宣判结果是否公正，劳教制度废除是喜是忧，中国红色权贵何以海外藏富，香港一国两制是否受到挑战，习近平打老虎，周永康落网，反腐有望吗等等。除了中国的大事以外，我们的大家评说论坛当然也没有法国和国际大事，也先后推出了诸如乌克兰能否维持领土完整，是谁击毁了马航的客机，法国怎么会卷入慰安妇风波，美国是否向中国网军宣战，如何看待美俄叙利亚协议，埃及是在倒退还是在前进等等议题。而这些国际大事的主题当然也获得了网友们的积极参与。从网友发表评论的数量上看，为争取香港真普选的战中运动开辟的评说专栏，战中启动后香港的走向这个主题引发的评论数量最多，目前有超过170条有效的评论。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周的本栏目中进行了选播。 另外，北京当局要建立一套中国式的基督教神学，这套神学应该和共产主义兼容。就此，本台推出了《基督教神学能中国式吗》这个专题，也引发了160多条评论。其他超过100条有效评论的主题还有：北京为何警惕西方的价值观？六四25周年，您有何感想？如何看待昆明火车站的血案？中日擦枪走火风险升高了吗？对于叙利亚动武舰在悬上，您作何感想？可否尊毛泽东为国父等等。网友们对新疆地区频发暴力事件也有高度的关注。在新疆暴力事件频发是谁之过这个讨论主题中，也有130多条有效的评论。听众朋友，法广大家评说专栏开办以来，网络上的互动让新闻的效应得到了延伸。网上评说论坛也是试图给听友和网友们提供一个共同思索和探讨的平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既让网友的意见得以评发，又让其他的网友从别人的评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参加讨论。这可能也是当今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因为目前不少人都希望和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法广大家评说专栏当然也期望今后有更多的网友和听众朋友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以上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古丽为我们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湖南华容县当局强迫8名犯罪青少年和16名犎罪嫌疑人在5000多名看客面前公审游街，今天受到中国媒体的批评。法新社说，此举令人想到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暴力。法新社表示，就在中共当局颂扬自己依法治国之际，中国湖南华容县司法当局和警方在10月17日组织了对16名嫌疑人和8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游街公审活动，有5000多名观众到场观看。中国从1988年开始将公审游街算作违法活动。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些人被挂上牌子，装在囚车上游街，并举行公审大会。
谢谢古丽为我们播报的最新消息。现在仍然请古丽为我们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共18届四中全会闭幕，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确认多名中央委员被开除出党，但没有提到周永康。香港战中与反战中人士的冲突导致局势严峻。香港高等法院裁决指出，集会权不包括独占路面。香港众多公务员在网上支持和平战中示威活动。南华早报透露，令计划在其小弟被抓后面临调查。王金平党籍案，国民党决定上诉最高法院，党内出现裂痕。渥太华袭击军人事件后，加拿大总理誓言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埃博拉感染者已经逼近10000，死亡人数升至4900人。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10月23号星期四，亚洲的第三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谢谢古丽为我们播报的今天的新闻节目，也谢谢法国同事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Bill Dehaene 演唱的 Après Demain。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Si par malheur demain est comme hier, si je joigne mes mains.D'inutile prière, ou que je m'abandonne dans ses bras, elle me serre, et chaque instant me redonne un rayon de sa lumière, un rayon de sa lumière.
Fragile lumière est mon soleil d'été. Sa fragile lumière est tout mon soleil d'été. Tout mon soleil d'été. Si mes amis à ma peur de souffrir, si mes ennemis me blessent jusqu'à me faire vivre, pour que je m'abandonne sous son cœur à me serre, et chaque instant